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三章，我缺乏安全感中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我能行吗？缺乏自信。缺乏自信并不是现代人特有的弱点。当上帝命令摩西到以色列人那里讲话的时候，摩西并不愿意，还说自己不是能言的人。如果连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都有可能怀疑自己，那我想谁都有可能不自信。令我奇怪的是，摩西居然也会被弱点所困。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弱点，然而只要我们敢于面对自己的弱点，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说，作为一名婚姻和家庭治疗师，我遇到了很多因为缺乏自信而痛苦不堪的人。人人都有可能不自信，无论是公司总裁、教师、神职人员，还是父母、子女，甚至是运动员，都可能被这种弱点所困。特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特雷的故事。特雷是个棒球运动员，观看他的比赛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他在娱乐的同时又不失严肃认真的态度，显然他是很认真的，棒球是他的事业，他又是此项运动的顶尖高手。然而以前他却不是这样的。棒球一度是特德的梦魇，强烈的缺乏自信使他痛苦不堪，萎靡不振，差一点自暴自弃。特德说，
我什么也打不着，我总是半夜惊醒，一身冷汗，我总是梦见自己挥棒失误，挥棒失误，我甚至不想再努力了。但是不努力不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
特德一直没能建立起自信心，最终他学会了妥协，他把期望值降低，这样既能避免自己失望，又不必耗费精力向更高的水平迈进。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给球队拖后腿，但仍然觉得自己不配在球队里混。莱斯利同样受到缺乏自信的困扰，我们再来听听莱斯利的故事。如今面对挑战时，莱斯利能够从容不迫，甚至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然而他并非一贯如此，缺乏自信曾经是他的弱点。莱斯利拥有一个棉花加工企业，自己生产并出售产品，求购新产品的订单源源不断，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保证。正当莱斯利打算扩大企业规模的时候， 却突然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莱斯利认定自己不配成功，于是安于现状，贪图安逸。但在冥冥之中，他又有一种注定会成功的感觉。在这两种念头之间的摇摆不定，使他身心俱疲，哪里还有心思去实现成功的目标呢？那么，长期缺乏自信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三点。第一，期望过高。对特德抱有过高的期望的并非他的父母，让父母真正担心的是特德对自己的要求太苛刻了。在他们的记忆中，特德一贯如此，除了对自己期望过高，谁也无法确定还有什么原因会使特德缺乏自信。不过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他能否克服这个弱点。所幸的是，特德可以。另一些人的压力，例如刚才故事中的莱斯利，来自父母的过高期望，或自认为父母有过高的期望。假如满足不了这些期望，我们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问题。长久缺乏自信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承担责任的经验。如果父母对我们过于溺爱，或者管束过多，包揽了一切决定权，我们就会对自己做决定的能力缺乏信心，需要不断寻求别人的肯定，才能打消对自己判断的疑虑。一味的寻求肯定，等于让他人扮演了父母的角色，我们非但无法建立自信心，反而滋长了依赖性，注定会招致恶果。长久缺乏自信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环境带来的创伤。如果父母酗酒，有精神病，有家庭暴力倾向，会有其他问题，子女就容易缺乏自信。假如我们走到母亲身边问妈妈出什么事儿了，妈妈虽然眼泪汪汪，痛苦不堪，嘴上却说没什么亲爱的，一切都很好。那么我们怎能不对自己感知到的表示困惑呢？与自卑感不同，缺乏自信心及安全感是内心脆弱的表现，并非比较之下产生的，因此与他人比较而获得的鼓励不太可能消除这种感觉。像你与约翰一样棒这一类的鼓励，无论我们听多少遍都无济于事。我们觉得自己有问题，因而感到一股钻心的痛。这不是那种遇到麻烦事时的感觉，而是一种怀疑自身有问题的万念俱灰的感觉。我们扪心自问，我这是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一旦陷入缺乏自信的痛苦之中，害怕被拒绝，害怕失去的念头就会充斥我们的头脑。所幸的是，最光明的前景往往隐藏在痛苦的表象之下，等待着被发现。而希望一旦显现，不自信的感觉和与之相伴的痛苦就会化为乌有，如同清晨的雾气在阳光的照耀下消散一样。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接下来我们继续共读的是《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三章。 我缺乏安全感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刚才我们听了特德和莱斯利的故事，他们都有缺乏自信的弱点。另外，我们也谈到长久缺乏自信的弱点产生的三个原因：第一，期望过高；第二，缺乏承担责任的经验；第三，环境带来的创伤。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克服缺乏自信的弱点呢？这里我们会谈到两点：第一，解答疑虑。千万不要在心里留下悬而未决的疑虑。像特德一样，我们也会被揪心的问题所困。我出什么问题了？我怎么总是做不好？这个时候应该这样回答：我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相信自己。大多数时候我的确能做好，但是正如所有地球人一样，我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这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悬而未决的疑虑会转变成自责，从而使我们低估了自己和自己的成就。疑虑假如得不到解答，就会加强不自信的感觉，尤其是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这种问题，一定要有问必答。假如你疑惑说，如果我做不好会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应该这样回答：我会吸取教训，下次争取做得更好。假如你疑惑说，如果我失败了会怎么样，你应该这样回答：我会重整旗鼓，再次尝试。解答不自信的疑虑的确能帮助我们克服畏惧心理，这样我们就会多一些自信，少一些自疑了。怎样克服缺乏自信的弱点？除了解答疑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真实全面地看待自己。无论知不知道缺乏自信的根源，我们都应该真实全面地看待自己。认识片面往往是造成不自信的原因。比如，我是个失败者，这就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必须意识到，虽然在这件事情上自己可能失败了，但很多时候我们是成功的，这才是全面的认识。因此，应该这样想：总的来说，我们是成功者。在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特德和莱斯利都解开了内心的疑虑，能够真实全面地看待自己了。由此，他们逐渐建立起了自信心，培养了诚实的品德，形成了准确的自我评价。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我们正在共读分享的是《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三章，我缺乏安全感中的内容。最后我们将谈到都怨他们不负责任的弱点。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学会推卸责任了，如果有两个孩子打闹，其中一个被打疼了，便会大叫：妈妈，他打我。对方很可能立即反驳道：没有，我没打他，是他打我，我没打他妈妈。两个人把责任推来推去，直到妈妈制止了这场战争，可还是不知道应该怪谁。我们为什么要相互责怪呢？因为承担责任会带来风险。帕姆和理查德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这些日子帕姆和理查德相处得非常融洽，理查德在婚姻中担起了领导人的重任，而帕姆则作为坚强后盾帮他分担责任。二人夫唱妇随，十分默契，在事业上他们也是一对亲密的合作伙伴。现在两人一起参与谈判， 共同促进公司的销售业绩。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帕姆说，
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理查德不告诉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新的计划，他什么都不说，我问起来他也总是搪塞过去。
对帕姆来说，询问理查德有什么计划是一回事，但是仅止于此则会相当被动。帕姆把创造共同未来的责任完全交给了理查德，自己只是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他主动放弃了责任，出了问题将全怪罪在理查德一个人身上。然而保证婚姻和事业成功的责任需要两个人共同担当。另外，理查德没有负起推动事业发展和与帕姆密切合作的义务，他把生意不景气的责任归咎于帕姆，说自己其实是在躲他，因为帕姆已经成了一个唠叨婆。那么不负责任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五点原因。第一，缺乏锻炼。如果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有别人替我们担责任做决定，充当替罪羊，我们就不懂得该如何承担责任，而只会责怪别人。第二，害怕不良后果。如果完不成任务或做错事会受到严厉惩罚，我们就会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推卸责任。第三，逃避责任。我们还可能因为自己不想负责而让别人替自己所做的或应该做的承担责任。不负责任的弱点产生的第四个原因是害怕失败或成功。也许是害怕失败或成功的心理作祟，使我们避免为一切可能导致成败的行为负责。帕姆和理查德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两个都厌倦了工作，却又不想眼看着事业荒废，只会把罪过推给对方，谁也不愿为再度成功担起责任，结果两个人都裹足不前，又为此相互责怪。然而畏惧并不是使帕姆和理查德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问题更多的应该归咎于他们在事业上的责任分配不当，这就是不负责任的弱点产生的第五个原因，责任分配不当。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假如有人推卸责任，就会产生一片责任真空，真空会吸引其他人去填补，而填补的方式不外乎承担责任和指责逃避责任的人，结果这个人要么扮演了不属于自己的角色，要么变得唠唠叨叨。不管怎样，推卸责任是个臭名昭著的弱点，不仅会破坏夫妻关系，而且会葬送本应成功的事业。像帕姆和理查德这样既是夫妻又是同事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常见了，这使情况变得复杂，而且在分配责任的问题上容易出现矛盾。原因如下，作为合作伙伴，夫妻往往认为各自对事业的成败负有一半的责任，抱有这种想法最终会导致相互依赖、相互推卸责任的恶果，这种关系使双方倾向于优势互补。在这个案例中，理查德的销售业绩很出色，但他并不喜欢与人有过多的私交。帕姆在社交场上如鱼得水，但是不愿学习具体的生意经，因此他们都学会了依靠对方，同时替对方弥补弱点。然而这种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关系却为日后生意上的惨重失败埋下了伏笔。如果配偶之一退却了，不仅事业会受影响，婚姻也会陷入危机， 这正是这个案例中发生的事情。理查德对销售厌烦了，开始懈怠，而帕姆不得不替他承担责任，但由于他在工作中倍感力不从心，所以转而不住地抱怨起来。他俩是公司的领导者和所有者，在员工面前，他们假装两人的关系和公司的情况都很好，而实际上两方面都不尽如人意，情况正在逐渐恶化，抱怨之声也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为业绩下滑而互相责怪。更有甚者，由于两人一起共事，他们的绝大多数朋友都是生意上的伙伴，现在他们的全部生活都陷入了危机。他们不但要在公司员工面前假装一切正常，还要在朋友面前装。由于不愿意演戏，他们疏远了朋友，孤立了自己，也失去了信誉，这使问题更加恶化，前景一片暗淡。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不负责任的弱点呢？稍后我们将谈到八点内容。
今夜新未眠节目，为你分享信仰、亲子、婚恋、女性等类书籍。欢迎各位家人每周六周日来这里与叶兰一起共读、分享、学习、成长。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如何克服不负责任的弱点。第一，认识弱点。我们首先应该认真反省，看看自己是否有把自己的错误归罪于他人的倾向，是不是喜欢把责任推给其他人。第二，追根溯源。而后我们需要搞清这种弱点产生的原因，是害怕受到指责吗？会有什么后果？是失去朋友，还是失去工作呢？是经济危机吗？我们是害怕形象受损，还是害怕遭到报复呢？如何克服不负责任的弱点？第三，关注结果。接下来我们必须把眼光放长远，看看责怪别人和逃避责任会带来怎样的结果。结果很可能是关系破裂、成长停滞、一败涂地。如何克服不负责任的弱点？第四，重新评价和确定。我们应该重新评价和确定自己的价值观，为避免不良后果而牺牲品格值得吗？不，我们绝不能以品格为代价来保全面子或换取安全感，包括感情上的安全感。第五，接受责任。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成败全权负责。如果像帕姆和理查德那样夫妻共事，就应该各自保持个性，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成功，这样我们所获得的将是双倍的成功。而且一旦出了问题，我们还能互相担当。我们不能抱有两人对成功各负一半责任这种观念，因为这是把成功的赌注压在了对方身上，容易让人畏惧失败。如何克服不负责任的弱点？第六，避免相互弥补。弥补掩盖自己或别人的弱点，都会错失成长的机会。夫妻共事一定不要相互弥补弱点，即使在婚姻生活中也要避免，因为这样做等于剥夺了自己成长的机会，而且助长了两人之间的恶性依赖。相互弥补的越多，独立处事的能力就越差，依赖性就越强。我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因为我们已经认定了对方的能力不足，无法承担我们的责任。所以两个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的人 与两个各做一半准备而互相依赖的人相比，能更好地推动事业前进。第七，信守承诺。一条根本原则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有意义，就应该负起责任自己去做，这不关别人的事，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如果配偶畏惧成功，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畏惧。成功应该由自己来把握，而不能指望别人。第八，不要放弃。没有任何人能为我们的成功负责，成功属于那些行动起来奋力争取的人。每个人都应该追求属于自己的成功，并在追求的过程中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刚才故事中所提到的帕姆和理查德，把曾经用来相互埋怨和推卸责任的精力投入到了解并改善夫妻关系上。他们发现以前在事业上的责任分配方式并不能最大地促进个人成长，而是为推卸责任和相互抱怨提供了空间。因此他们下定决心，无论对方怎么做，个人只采取适合自己的行动，只对自己负责。这样一来，既促进了个性发展，恢复了自我本性，培养了胆识，又增进了夫妻间的互敬互爱。
种热切温暖的爱，分享生命像烛光一般燃烧，照亮黑夜，迎接黎明，向千万天使展翅，无限荣耀。你我的心是如此富饶，一点割舍，一点的关照，一点牺牲，一个微笑，一句问好，都可以叫世界富足温饱，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第四章，我愤怒中的内容，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你晚安，再会。
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让我们虔诚祈祷，我的心是如此富饶，一点割舍，一点的关照，一点牺牲，一个微笑，一句问好，都会叫世界富足温饱，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你我都相信